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导读的主题是以萧平石导师之《法华经讲义》为蓝本，我们分享第20集之《药王菩萨本事品》。我们接续讲述过往的药王菩萨在日月净明德佛事的时候，名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当时看见了自己是因为听闻日月净明德佛演述妙法莲华经而实证此经，所以他当然要发愿说，我如今应当要供养日月净明德佛以及法华经，他并且以自身燃烧供佛1200岁。那么我们接续上一集说到，每一尊如来都是以狮子奋训三昧示现入涅盘，释迦如来除了也是这样示现入涅盘以外，那个晚上特地吩咐阿难尊者在双树之间施设卧处的时候，要北首，就是将头朝北，因为如来的大法要向北弘传，表示如来的无间顶像是要向北方照耀的，北方就是西域跟中原，所以大圣佛法后来就是经由西域传入中国，中国真是天竺古印度的北方。这是佛陀舍受前就已经向大众预告的了，因为世尊早就看清楚北方的华夏地区有大圣的气象，如果往南方传，不久佛法就会灭没。所以当年菩提达摩大师往北方来到中国，因缘成熟，达摩祖师授予二祖慧可作为印证的经典《楞伽经》中与所有佛语的开示以观，宗门禅所悟的内涵本来就是第八世如来藏，一名阿赖耶识一首是，也就是第八世真如。当佛弟子开悟明心以后，却发觉此涅盘妙心真如佛性，不是因为修行而得，是人人本自具足，是每一个人自己都具有的，本来就有的，也没有一个门可以进入让我们看见真如佛性，唯是一刹那间悟入。所以祖师常说无门为法门，楞严经则说理则顿悟，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悟入佛法的真实道理实相。佛弟子在尚未开悟之前有个开悟当作目标可以追求，悟了之后方知悟的内容是自己本有的家珍。事实上开悟这回事只有顿悟，没有渐渐开悟，只有渐修顿悟，没有渐悟。真如佛性一悟就具足第八世全体，一悟就发现它本然的存在， 不是因为修行的渐渐累积而增加了悟境，然后才具足的。南泉普愿禅师说，道不属修。我们在开悟之前，虽然要经历漫长佛法之见的熏闻，以及定力的锻炼修持，而渐渐具备了开悟的基础条件，但是开悟的内容本身却与这些不相干。开悟的标的如果是经由渐渐修行增加累积而得的话，将来一定会渐渐的因缘散坏而失掉。第八世真如不是从修行而得，它是人人本有的，是现成的，但没有善知识指点，就难以契入。譬如我们想要知道一种果实的美味，就应当要爬到树上去把它摘取下来，然后能够尝到它的味道。我们爬树之前先要学如何爬树，然后去练习爬树的功夫，但是果实的美味不是我们从爬树的开始就知道，也不是在爬树的过程里面渐渐累积而知道那果实的美味，乃至爬到树上果实摘到手还不知道它的味道，必须要把果子剥开送进口里咀嚼的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它的味道。但是我们虽然知道了果实的味道，这果实的味道本身跟爬树的过程是不相干的。爬树不能够累积知道果实的美味，但是要知道果实的滋味却必须要爬树。所以说禅宗的真实证悟固然极为重要，然而与禅宗的证悟内涵以及对禅宗开悟在佛法修正上的定位亦须了知，才会懂得必须悟后还要进修。大唐时期由于玄奘菩萨西行取经，返华夏后又大量翻译经论，揭示佛法大义，奠定了中国文化人人可以实证的义学深广不可测度的巅峰。义学大兴的结果及菩萨正量所展现的威德力，鼓舞着中国学人往佛法实证大道迈进，令禅宗之法得有圣教依据，改变了中国禅宗菩提达摩原本代代单传而无法广传的格局，佐证中国丛林禅门证悟的内涵，契服世尊经论教示之第八阿赖耶识自性清净心如来藏，他从来离于能取与所取，如来说为真如。此后禅门能够一花开五叶，延续到宋朝鼎盛不衰，造就了中国 唐、宋时代实证佛法的盛世，中国也成为世界大乘佛法唯一真正的支柱，至今依然如是。教门有玄奘菩萨印度取经，将佛法重要典籍经论带回大唐，翻译成中文，让佛法在中土能够完整呈现出一整体博大精深的内涵。同时，玄奘菩萨每于翻译完成一部经论，就对外公开讲解阐释佛法义理，普遍提升当代学佛人的正法之见，也厘清长期以来教门尤其是声闻部派等众对正悟标题的争议。从经典的内容显示，教外别传指导而做的宗门正悟标题等同教门楞伽经的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达摩祖师单传到了六祖的年代，由于先有玄奘法师的译经，以及在京城洛阳城门高玄真唯识量的作为，使之后的六祖能将教外别传的了义法广传，获得圣教上的支持，才终于一花开五叶。这就是大乘法在华夏南方弘传得以兴盛的背后原因。当时玄奘菩萨在北方译经非常兴盛，所以一南一北大乘佛法就在震荡发扬光大起来，最后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主要成分，至今都还在利乐中国人。就是说，如来入灭的时候并不是一走了之，而是必须吩咐有能力的菩萨们要继续为众生而住持如来的正法。当年释迦如来就是这么富足的，所以日月净明德佛同样富足，乃至于极乐世界将来无数劫以后，阿弥陀佛也会示现入灭，那时也会富足观世音菩萨，诸佛如来的常规都是如此。所以日月净明德佛富足了之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当然要承担下来，而且也是他乐于承担的。如此承担下来以后，日月净明德佛在夜后分，也就是天明之前，示现入无余涅槃。经文中说，当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看见日月净明德佛示现灭度了，心中觉得悲泣感慨，又觉得懊恼，因为他的心中爱恋仰慕于日月净明德佛。随即菩萨以海此岸旃檀作为香基，用来供养佛身而焚烧之。等到大火灭尽以后， 他就收取佛舍利，制作了84000只宝瓶，保存碎身舍利，并且起造宝塔，供养于84000塔中。这84000宝塔高达3个世界，在宝塔表面施设各种的庄严物，而且垂挂着各种幡与盖，还悬吊种种的宝铃。这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又在心里面想着，我虽然做了这样的供养，但是我心中并不满足于这样的供养，我如今应当还要更发心来供养佛舍利。于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决定之后，他告诉诸菩萨、大弟子以及天、龙、夜叉等一切大众说，你们大家应当要一心专念，我如今要在供养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这样吩咐完了以后，就在84000宝塔之前，由他自己身中生火，自动点燃他的百福庄严壁，就这样子燃烧72000岁，来供养日月净明德佛的舍利。因为他这样做的缘故，使得难以计数的声闻众，总共有无量阿僧祇的人，看见了以后，发起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心，而使他们全都可以安住于现一切色身三昧之中。那时所有的菩萨众、诸天、诸人、阿修罗众，看见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供佛之后已经没有双臂了，大家心中忧愁、烦恼、悲哀，互相说道，这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我们大众的老师，是教化我们的人，而今把他的双臂燃烧而供养于佛，他的色身已经不具足了。那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知道大家互相言说讨论，于是就在大众之间立下这样的誓愿，我舍了两臂来供养佛舍利，将来一定会得到佛地的金色之身。如果我这个说法是真实不虚的，现在应当令我的两臂恢复到如同以前一样。他这样公开宣誓了以后，因为他的正量很高，自然就恢复到以前具足两臂的状态。这都是由于这位菩萨的福德醇厚、智慧醇厚所导致的。正当这个时候，3000大千世界忽然出现六种震动，从天上降下各种宝贵的花朵。当时一切在场的人与天众都不曾见过有这样殊胜的现象。大家看见的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从来没有想要在日月净明德佛所去得到什么利益，他只是真诚地努力去供养，但是竟然得到那么大的利益。有一句话是我们大家应该记住的，如来不辜负任何人，但是不要从表象上去看，如果只从表象上去看，落入世间法里头，可就误会了释迦如来的好意。在长劫修行菩萨道上，有时佛陀会给我们一个任务，我们去做了以后，不免丧生舍命。从表象上看来，似乎划不来，本来可以活到七老八十，想把任务完成，结果因为众生共业的因素，还没完成任务就被杀或者舍命，看来真是吃大亏。其实不然，因为从佛法深广的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也是以身供养无上正等正觉，以我们的可毁坏的五阴身做法供养，这是大福德啊。所以不要恐惧什么正法的任务，因为菩萨心心念念想着如何能报恩，而报恩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住持正法于人间，继续少龙佛种而不令断绝，这就是法供养。真正法供养有一个前提，纯粹是为了报佛恩、报师恩而广利众生，不是为了想要从中获得什么好处而去做供养，才能说是法供养。然而想要少龙佛种这项任务，得要与众生连结，以佛法的智慧来利益众生，落实未来世也能令法脉永续传承，广利有缘众生。离开了众生，就不可能有少龙佛种的事实啊。各位菩萨记得吗？四弘誓愿的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都曾在佛前发了此宏愿，成就在实践，这才是真正的法供养，也才能略为效法药王菩萨供佛的身心诚意。我们今天说明到此，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康，福慧增长，阿弥陀佛。